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。今天是藏历2144年6月22号，公元2017年8月14号，星期一。今天的主要新闻有：首部世俗伦理教材出炉，达赖喇嘛强调其目标为用科学推展慈悲；西藏色达腊荣佛学院一名自尽尼师的遗嘱传出境外；罗桑森格悼念九寨沟地震亡者，呼吁中共重审环境政策；北美藏人周末学校第六届大会促营造母语环境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。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为首部世俗伦理教材揭幕，并在致辞时强调，极力推展世俗伦理的主要目标是在不涉及宗教信仰，透过科学佐证与共有经验的情况下来倡导慈悲理念。
I thank His Holiness for coming to this same hall the second time in 4 years。
今天8月14号上午，达赖喇嘛尊者受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，出席了首部世俗伦理教材的发行活动。达赖喇嘛尊者致开幕词时，如同往常一般，称呼与会各方为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并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。他说
：“Usually we address according their sort of rank or their sort of position.” Of course, good, but fundamental level, we are same human being.
一般我们习惯于使用人们的级别、职位来称呼他们，但我们都同样是人，而且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都是出自于太过强调彼此间的次要区别，如国家、种族、家庭背景和职位等等的不同，尤其是宗教信仰的不同，制造分歧甚至杀戮，令人难以想象。达赖喇嘛尊者祝贺参与制定世俗伦理教材的各方，指出你们并没有仅停留在想法层面，而是去实践体验。尊者打趣道
I may feel a little jealousy. You already achieved. Me, just idea.
我也许觉得有点嫉妒，你们已经成功了，而我还仍然在提想法。接着，达赖喇嘛尊者阐释了为何需要推展世俗伦理的主要目的。70亿人类有着相同的情绪、思想及身体构造，出生与死亡的方式也都一致。因此，当一些科学家指出人们的根性为慈悲时，也带给我们希望。我们是社会性动物，人人心中都有慈悲的种子。世间的主要宗教都倡导相同的讯息，慈悲、关爱，也都具有能力培养更好的人类。但说实话，那已经失败了。现在人们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教育。达赖喇嘛尊者指出，除不信仰宗教的10亿人类之外，60亿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士中，也不乏矛盾制造者，甚至不惜为己欲而进行杀戮。我们需要一套系统，从幼儿园至大学，向下一代教授内在价值的重要意义。我们并非一定要学习打坐冥想，而是可以透过逻辑来分析愤怒等负面情绪的弊端，再善用科学佐证与大家的共有常识。我们因此需要在不涉及宗教信仰的情况下，而是透过顺应科学的方法来教育下一代如何培养内心的平和。现场不少观众提问，在提到达赖喇嘛执政体系的终结问题时，尊者强调自己在西藏时就着手改革，而且认为这一体系的产生具有封建制度的因素， 因此自己在流亡社区推行民主制度，最终快乐荣耀地正式终结了这一传统。即便下一世达赖喇嘛出现，也不具有政治权力，但是中共政府好像仍然认为达赖喇嘛才是西藏的权威统治者，所以他们对第十五世达赖喇嘛非常在意，但我自己则对此不感兴趣。针对中印的边境纠纷，尊者指出，两国间曾经存在缓冲带，也就是西藏，但这一切已在1951年的17条协议签署之后发生改变。但是尊者重申，中印谁都无法完全消灭对方，因此唯有建立真正的和平关系，改变在纸上谈互信的方法。昨天8月13号，达赖喇嘛尊者在孟买出席了研讨会，透过跨宗教对话来达到世界和平，与不同宗教的领袖共同探讨了如何推动宗教间的和谐。此外，8月11号，达赖喇嘛尊者致信博茨瓦纳总统以及心智与生命协会会长，致歉表示因自己近期行程繁忙，极度疲劳，因此必须取消原定于8月中旬对博茨瓦纳的访问。对博茨瓦纳总统面对压力仍坚持欢迎达赖喇嘛尊者访问该国，尊者致敬之余也表达了歉意。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。西藏色达腊荣五明佛学院遭中共政府打压至今，先后传出有多名尼师抗议当局自杀身亡，其中尼师次仁卓玛的遗书近日传出境外。他在遗嘱中写道，这些狭小的僧舍不断地被拆除，我唯有一死。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。
2016年7月20号开始，中共政府于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实施所谓整顿工作，强拆学院僧舍并驱逐数间学员，期间先后传出三名尼师为抗议中共暴政而自己身亡的消息。去年8月19号在色达佛学院白马堪卓林学习的尼师次仁卓玛在院内上吊自尽，次仁卓玛自杀前曾留下遗书，近日这份遗嘱传出境外，他在遗嘱中强调不满当局打压宗教自由，不得已才选择自杀。西藏前政治犯格敦次仁向本台表示，他与尼师次仁卓玛是同乡，近日通过移民知情人士获得了这份手写遗嘱。次仁卓玛在遗嘱中写道，我的内心非常痛苦，中共政府丝毫不尊重我们学佛的自由，这些狭小的僧舍不断被拆除，我只有一死。去年底，西藏先后传出多部视频与图片资料，显示中共不但驱除喇荣佛学院的尼师，更强迫他们穿着军服唱爱国歌曲，人权观察等组织也曾发布声明，谴责当局驱逐且针对色达佛学院三年进行再教育的行为。位于达兰萨拉德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近日亦指出，中共当局从2016年7月至今年5月在色达佛学院实施的所谓整顿工作中遭到驱逐的多位尼师。该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表示，中共在色达佛学院一系列强制拆迁之后，正将当地改造成一处旅游景点，目前当局逐步完成了对色达佛学院的旅游景点改造计划，每天均有数千游客进入学院，均是中国内地汉人，这严重影响到学员们的日常学习与作息。
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。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对藏东九寨沟地震中的死难者表达哀悼，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必须遏制所有造成西藏环境危机的因素，如过速城市化、大规模移民、未经慎审的采矿，以及在西藏各大河流上的建坝项目等等。8月8号，在西藏东部九寨沟发生7级地震。据四川省政府消息，截至8月13号为止，共有25人在此次地震中遇难，另有5人失联，被指生还希望渺茫。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8月12号刊出司政洛桑森格的声明，他表示在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之际，各方亦应该思考造成西藏高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背后原因。司政洛桑森格指出，在世界上最高且最大的高原西藏，中国政府为了透过大规模过度发展来控制西藏民众，而以其错误的环境政策将西藏脆弱的生态系统打乱，并且破坏藏人的生活方式。因此，中国领导层必须遏制所有造成西藏环境危机的因素，如过速城市化、大规模移民、未经审慎的采矿，以及在西藏各大河流上的建坝项目等等。司政指出，西藏在过去两年中发生洪水、雪崩、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等一系列自然灾害，均是不顾及环境持续性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。因此，中国必须谨慎应对这些毁灭环境行为所带来的持续威胁。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。北美西藏语言文化周末学校第六届大会近日在美国波特兰市召开，大会要求各藏人家庭为儿童创造良好的母语交流环境。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。
北美西藏语言文化周末学校第六届大会从本月11号至13号间与美国波特兰召开，大会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处与藏人协会共同筹办，由来自12所学校的31名教师出席。与会的教育部官员次仁桑珠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，在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中，来自各学校的教师们互相交流分享了执教经验与技巧。同时，大会通过了多项决议，要求各学校指导藏人家庭使用藏语交流，为儿童提供良好的母语环境，同时吸引更多的藏人儿童参加周末学校课程，同时在各学校中统一使用北美儿童学前至五年级实验教材等等。在达赖喇嘛尊者长年来的疾呼下，居住于欧美各国的藏人社区开始关注下一代的藏语文学习。近年来，民间不断出现了假期教授藏语文的学习班，而后受到教育部与当地办事处的鼓励与援助不断发展。至今，西藏语言文化周末学校不断教授藏语文，同时也传授西藏传统歌舞，成为在欧美出生成长的藏人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。
听众朋友，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，再见。